曹操捉住了国舅董承，并在董承家里搜出来了玉带诏。当时太医吉平是创街而亡，用那脑袋呀，就在那台阶那犄角那扑哧这一下，脑浆崩裂，吉平撞死了。曹操展开这玉带诏，这么一看呢，感情这道诏书不是用墨笔写的，是汉献帝咬破了中指用血写成的。再看这下边还有好多人的名字，这里边有董承、王子服、崇基、吴子兰、吴硕、西凉太守马腾、皇叔刘备，还有太医吉平，一共八个人。吉平撞死了，这还剩七个了。马腾现在在西凉呢，皇叔刘备在徐州呢，可是董承、王子服、崇基、吴子兰、吴硕都在许都呢。曹操气得七窍生烟，咬牙切齿啊，心说好你汉献帝，你可真够狠的呀。哦，你给你的国舅董承写这么一道血诏，让他秘密串通些个人把我给杀了，我哈哈，多险啊。这一次汉献帝，汉献帝，我要不让你知道知道曹孟德的厉害，我枉为当朝的宰相，我这次非把你废了不可。曹操想到这儿，他当即下令，就把董承、王子服在许昌这儿的几位大臣全家老小亲戚朋友一个不留，700多口，吩咐各个城门全杀了。这700-800人一块杀，搁在一堆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得分批去杀，杀完了把人头高挂。杀这么多的人，曹操这口气也没出来，他是带剑进宫，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亡魂皆冒，扶皇后坐在那儿都站不起来了。曹操指着汉献帝的鼻子，你这道诏书写的不错呀，啊！啪，把这血诏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摔。当时啊，汉献帝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曹操也不多说，不多问了，就把董贵妃给活活的缢死了，就是勒死了。然后他派了3000铁甲军，让他最亲信的人曹洪率领着镇守皇宫，打住宫门，今后不管是哪一家皇亲国戚，不管这人跟这皇上多近乎，也不许他随便入宫。你们要胆敢随随便便放进一个人去，不管他是3岁的顽童、古墓的先生、80的老叟，只要是叫我知道了，我就拿你曹洪试问。把曹洪给吓的，在这3000铁甲军里边选出来那精壮士卒，特别精神的那个兵，一天呢分好几班倒替着把住宫门，谁也不许进去。说的夸张一点，从宫门外爬进个蚂蚁去，他们都得仔细看看。所以是这样，曹操这肚子火没全消，他反复看这道血诏。他倒不是端详那诏书写的内容怎么样，内容很清楚，就是汉献帝告诉董承把曹操宰了。他主要是看那几个欠名的人，这几个人已经都杀了，唯独这马腾和刘备还没除呢，是我心头大患，这俩我得先杀哪个呀？他把谋士请来商量商量。当时程昱可就说了，丞相，这马腾您可不能罚，您要是举兵去打马腾，他远在西凉，够不着，另外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功夫，您呐给他写封书信去安抚安抚他。 就是宽慰宽慰，玉带诏的事情您可以一字不提，然后看准时机，您把它转进京城。所谓转呢，就是您想个办法，请也好，调也好，您让他到许都来趟。只要他来了，您呢稳坐钓鱼台，再杀他也不迟。嗯，曹操不住的点头，程先生，你这个办法不错。那么这个刘备我得怎么办呢？即使我不能发兵去西凉，我要兵发徐州，程先生以及诸位，你们是怎么看法呀？程昱一听，这徐州您也发不得。曹操一皱眉，为什么我不能去打徐州呢？丞相，刘备在徐州站脚未稳，您要是这时候一发兵，他必然去联合袁绍，这个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袁绍现在陈兵在官渡，他虎视眈眈看着咱们的许都，如果您这儿举兵一发徐州，他就可能是乘虚而入。嗯，曹操听到这儿，扬起脸来想了一想，程昱说的有理，不过程先生，我想袁绍没有这么大的胆识，虽然我举兵去发徐州的刘备，我看他也不会进兵许都。程昱一听，丞相，那您可得好好想一想，事里有万，万里有一呀。虽然袁绍这个人优柔寡断，犹豫不决，可是他手底下还有几个人呢，万一他要是听了他谋士的话呢？说不定他就许打到许昌来。嗯，曹操点了点头，程昱说的有理，不过程先生，你可要知道，刘备刘玄德呀，并非池中之物，他乃人中之尊杰呀，千人为尊，万人为杰，一千人里挑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这叫尊，一万人里头出现这么一位能人，那叫杰出，要怎么说杰出人物。如果这时候我要不兵发徐州，等刘备羽毛丰满，我可就难以对付了。这时候啊，比方说吧，刘备就是一只小鸽子，要是飞的话翅膀还软呢，也就是解东房能飞的西房房檐上去，你等他羽毛丰满之后，突的一下进了莫天云，你还想抓他去？莫天云是哪儿啊？就是云在里边呗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这时候要不兵发徐州捉刘备啊，等着他和袁绍携起手来联合到一块儿，他们还不得来打我呀？正在这时，连龙一起，郭嘉从外边进来。曹丞相一看，哎，奉孝，你来的正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他让郭嘉挨着他坐下。奉孝，我们这儿正商量一件事，我想举兵兵发徐州。程昱说呀，我打不得徐州，怕袁绍呢去援助刘备。曹操就把方才的话跟郭嘉学说了一遍。郭奉孝这么一听，他瞅了瞅程昱，冲着曹操微然一笑，丞相，我看您可以发兵打徐州，袁绍啊没有这么大的胆量，他不会到许都来，他是一个多疑不决之人，他想的挺多，疑心挺大，什么事儿他也定不下来。程昱先生说的有理，他手下是有些谋士，不过那些谋士他们都不和，不是一个心，各有各的想法，各打各的算盘，即便有的谋士就给袁绍出了主意了，他也不会听，所以您就只管忘安去打徐州，打下徐州来之后是再灭袁绍不迟。嘿嘿，曹操听到这儿，拍了一拍郭嘉的肩头，奉孝啊，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太对了，程昱先生，那我可要起兵了。干嘛还得跟程昱说一声？这就是曹操的长处，不能说这意见好，我听了这个了，你那差点，去扔九霄云外去，下次想起你了再问你，哪那事儿啊？人家程昱说的也不无道理呀、啊。所以曹操又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然后这才传下将令，统精兵20万。曹孟德亲自挂帅，兵发徐州。这真是令下山摇动，兵出鬼神经啊！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金鼓大作，征尘蔽日，浩浩荡荡就奔徐州杀来了。徐州的探马飞报进了城中，禀与孙乾先生。启禀先生，大事不好，曹操亲率人马20万发我徐州，望先生早做定夺。哎呀，可把孙乾吓坏了。孙乾干嘛那么紧张啊？虽然说刘备有所安排，徐州小沛夏培成为犄角之势，可有一样怎么能敌敌得了曹操的20万人马呀？自己这儿的兵力跟人家比呢，悬殊差的太大了，他能不着急吗？孙乾立刻吩咐人守好城池，自己背快马一匹，先到夏培告诉云长、关羽，然后再到小沛禀报皇叔刘备。刘备比孙乾还紧张呢。哎呀，曹操亲统大军20万来发徐州，这不用问，一定是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。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，我使用了个韬晦之计骗过了曹操，现在甭问，我这计策也被曹操识破了。这次他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目前谁能解我徐州之围呢？刘备想，我应该去求谁呀？袁术死了，刘表那会儿他根本不能管我，江东的孙策、孙伯符他不会发兵来援助我呀。现在看来，与曹操抗衡者只有河北袁绍了，我求求他吧。想到这儿，他急忙写下一封书信，因为袁绍现在正屯兵官渡，有取许都之意，说不定他接着我这信之后能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袁绍啊没在官渡，他在冀州呢。孙乾来的冀州这儿没见袁绍之前，他先拜访田丰，跟田丰这么一说，田丰啊一听，好啊，这是个机会啊，曹操现在亲自统兵去发徐州，那么这个许都就空虚了，我们正好是借机乘虚而入，我们兵也进了许都了，曹操徐州也没打下来，他得立刻回兵，然后再让刘皇叔从后边一杀，我们从前边这么一截，两气夹攻，曹操可灭。孙先生，你随我去见我家民工。田丰就把孙乾给带来见袁绍。一进门啊，不用说孙乾，连田丰都一愣，怎么回事啊？只见袁绍坐的那盒二目捏呆呆，一点精神没有，是头也没梳，脸也没洗，而且是衣冠不整，那袍子就那么散了散逛的，连个袋子也没系，坐在那会儿也不知道想什么呢，是无精打采。哎呀，田丰一愣啊，几天没见民工怎么会形容如此憔悴，这脸怎么都改色了？田丰过来先给孙乾做了引荐，然后又把那书信放在袁绍的跟前。这袁绍啊也不搭理孙乾，他也不看那封信， 长叹一声啊，唉，吾将死矣。说他呀要死了，把孙乾吓了一跳，田丰听了也吃了一惊啊，明公您这是怎么了？田丰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生有五子，他有五个儿子，我最喜爱的是排行在五的袁尚，此子天性聪明，与其他各兄弟皆异，和他那几个哥哥都不一样，我是非常疼爱，现在这孩子生了病，而且吃了好多药也不见痊愈，如果我五子袁尚稍有差池，我就将随他去了，我也不能居于人世。说到这会儿，他无精打采的才把那封信拿起来看了看，刘备这封亲笔信啪往桌子上怎么一摔，哎，我还哪有心思发什么救兵啊，虽然现在曹操已经离开了许都，许都空虚，空虚我也不去，我这心都乱了。哎呀，天风一听着急了，我说明公啊，您这次接到了刘皇叔这封书信，说咱们发兵到徐州去助皇叔一臂之力，这不仅仅是给刘皇叔帮忙，而也是为了您成霸业的一个好时机。曹操不在许都，您正好把兵马发进许都之后劫持了天子，曹操就无家可归了，这是多好的个机会。一个小小的婴儿闹点病，这算不了什么呀，一方面请医给他调治，一方面您可以发救兵，孩子的闹病和这个毫无相干处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说的这会儿袁绍连连摆手，天风你哪知道，五子袁尚是我的心头肉啊，你根本就不明白，我现在方寸都乱了，根本也打不了仗。这样吧，说的这会儿袁绍强打精神看了看孙乾，说孙先生，你回去跟皇叔说，我现在无心去打仗，如果皇叔有难可以来投，我将尽力相助。说他实在没办法了，你让他来投奔我来吧，我这收留他，你们赶快退下吧。再说什么袁绍也不听了，他长吁短叹的站起来进里屋去了。哎呦，把天风给急的，来到门外，他是倚仗基地，倚仗基地干嘛呀，就他手里拿那拐棍，把那地当当当砸的山响，没想到就为了这么一个皇家孺子会丧失了大业。天哪，天风连急带气都要哭了，看来袁绍这人不行，他是不行，你看人家曹操在宛城死了一个儿子，死了个侄儿，死了一员大将，可是呢他不哭他的儿，不哭他的侄子，先哭大将典韦。你再看看袁绍，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孩子有点病，他连人马都不往外发了，这也不出人家成语郭嘉所料，都应验了。应验什么了？程昱说，丞相您要是一起兵发徐州，刘备非求袁绍帮助不可。果然刘备把孙乾派来。郭嘉说呢，就是刘备去求袁绍，袁绍也不会进兵来到许都，您就放心发徐州吧。人家那算把袁绍一碗凉水看得底了。孙乾只好离开冀州，回到了小沛，跟刘备这么一说，刘备一听这可完了，袁绍不管呐、啊，那完了，夏培、小沛、徐州都是人家曹操的， 咱们是败呀，咱们是打呀。刘备这么一说，旁边张飞张翼德搭了话，大哥，嗨，至于把您愁成这样吗？不是叫曹操吗？他不是就领来这二十来万人吗？刘备一听，什么二十来万人吗？人上一万无边岸呢，二十万那叫甭说打，就从咱们这儿一过，咱们徐州小沛就是人家的了。那可不能那么说，大哥您放心，曹操不来则可，来了我他也是小弟我手下的败将，我就要把曹操向上头取下来。哎呀，三弟，你义勇之夫坐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呀？我不是胡说呀，大哥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我有一计可破曹兵。张飞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，心说你呀就知道杀杀杀打打打，胯下乌骓马，手中丈八矛，这样倒好，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，不管对方有多少人马他也敢上去。你还有一计，你这计将安出？你有什么主意？你说说我听听。哥哥，曹兵不管他多少，他不是有远道来吗？他叫劳啊，咱们不是在这儿坐着等着他吗？咱们叫一，以一待劳嘛。他来了之后，他不得扎寨吗？我说趁他扎寨未稳，咱们就去偷营劫寨，还不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呀、啊？哎，刘备一听，行啊，别看我兄弟粗鲁，他是有内秀啊，出的这主意啊还真高，还真是兵书战策上的招数。你看看，行了，咱们劫他的寨，愚兄在左，你在右，你看怎么样？您就给我1000铁骑，我是万无一失啊，您就给我1000人马就行了。刘备一听，好。然后刘备吩咐让孙乾回去好好守住徐州，让关羽严守下邳，自己与张飞准备劫寨。这时候曹兵已经来了，曹操的人马一进徐州地界，曹操传令先取小沛，他知道刘备在小沛呢。这时候有谋士就提醒曹操，丞相，您可要多加小心呐、啊！小心什么？咱们是远路而来，您要小心刘备趁咱们站脚未稳前来劫营。曹操微微一笑，我已经做好安排了，我也猜想到刘备能有此计，为此曹操把大令拿起来，他命张辽守住正东，命许褚守住正西，于禁守住正南，李典守住正北，徐晃在东南，乐进在西南，夏侯惇在东北，夏侯渊在西北，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，你们都给我准备好了，只要是刘备来劫营，谁也不准放走这大耳贼，谁要是抓住刘备，我就重赏千金。这回曹操是下了决心了，非把刘备除了不可。他可把刘备给恨坏了，你可真稳当啊，就住在我相府旁边这儿，没事儿你学着种菜，我把你请到我的家里是青梅煮酒款待，嘿嘿，你跟我装糊涂，这个英雄那个英雄，我说出你的名字之后，你把筷子扔地下了，还跟我说一句什么圣人闻训雷色必变什么呀，完全都是韬晦之计，嘿嘿，我怎么上了这么个当？曹操后悔不迭，他悔极了，这回我一定把你拿住，绳捆索绑，站在我的面前，我问问你刘备，你别跟我揣着明白的说糊涂的了，给我装傻充愣。哼，还真让曹操给猜着了， 夜至三更，张飞领着人马由右边杀过来，刘备领着人马由左边杀过来。呵，张飞这高兴，骑着马上他是趾高气扬，手里头拧着丈八蛇矛枪，心说你看怎么样，曹营静悄悄，鸦雀无声，让我给猜着了。嘿嘿，上回我逮了个刘岱，使了一计，这回这一计又成功了。谁说你家张三爷没有谋料？这谋料多少钱金呢？还用上家拿去？由兜里头一掏就出来了。呵，他这高兴劲儿，张三爷正美个滋儿的，催着他的乌骓马进了大营门，居然没人拦挡。哈哈，张飞想，曹操你太大意了，还有人说你会用兵，说什么用兵如神，今天看来呀，嘿嘿，认门不是。他正在高兴，忽然炮响了，不好！这时候张飞才明白，感情是空营一座。他刚这么一拨马，只见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，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张字。张辽来了，跟着不动炮打，随着炮声就是喊杀声，喊杀声彻底连天呐、啊！休要走了，张飞杀呀！张飞往前一催马来战张辽、张文远，两个人打了没有三个回合，许褚从左边上来，于禁从右边上来，李典从后边上来，张飞毫无惧色，力敌四将。打着打着，张飞往左右一学摸，我那兵都哪儿去了？他带的那人马大多都是曹兵啊，一看这个阵势，人家把刀枪一放，旌旗一扔，全投降了，也可以说都回家了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上次不是刘备在许都那会儿向曹操讨一支令到徐州堵截袁术，曹操不是给了他五万人马吗？都是人家的人呢。人家一看，哦，自己人全来了，人家可不全过去了吗？张飞回头一看，自己身边啊还剩十来个人了，剩俩人也得打呀。张飞力敌四将，张辽、许褚、于禁、李典死死困住张飞不放。那边是刘备，刘备被徐晃、乐进、夏侯惇给困住了，兄弟两个拼死血战，大战两个更次之，杀的是人困马乏呀。可叹刘备、张飞弟兄两个被陷入了重围。